请咱们平安。今天我们会接着讲基督徒的生活这个题目。那上个礼拜呢，我从三方面讲了这个话题。第一方面呢，我们信主人的严谨对待我们生活里的各样的偶像。那我们知道，在生活里面有任何一样东西呢，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金钱、财务地位、爱好网络、孩子等等。那当我们把一样东西或一个人当看得比神还重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拜偶像了。那我们心里的偶像呢，会影响我们对神的热心和委身。那么作为信主人，我们当常常来思考，来审查我们有什么东西已经在我们心里成了偶像。那除了耶稣对待偶像之外呢，我们愿意面对我们生活里的各样的环境。我们在与主同去或同行的时候呢，很显然会常常遇到一些难处，尤其当我们愿意持守我们的信仰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做为人面前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仇视，遇到人的一些攻击。在攻击和逼迫的时候呢，我们什么原因我们可以面对？那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什么？我们上次也讲到，就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那我们有将来会复活会与主同在的在一起的这样的盼望。是有这样的盼望呢，那我们在地上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那就算不了什么那上一次我们还谈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常常来仰望神，他亲自来动工。那神会记得各样的人，记得各样的环境，来成就他的自己的计划所以在每天生活里面呢，我们只需要尽我们所能把神算在里面，来仰望他亲自来做工。那今天我们会从另外三方面来看一下我们基督徒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看的主要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的20章1到23节。我们先读一段今天的经文读1到12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20章1节，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比洛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利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别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洛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他起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感谢你，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敬拜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动工，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眼，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首先在这20章1节这里讲乱定之后呢，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那这里讲的乱定，就是使徒行传第19章前面讲的在以弗所的时候， 有一些拜假神啊，制作神像的银匠出来呢，公开与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作对。那些人呢，认为他们发财的门路被挡住了，他们所敬拜的神呢，也被人轻忽藐视，啊，就鼓动全城的人啊出来抗议。他们把保罗的两个同工给抓到以弗所的一个露天的剧场去，想要在那里呢公开羞辱处置他们两个人。那些人呢所做的，他惊动了以弗所市的市长，那位市长出来呢安抚众人，并警告他们，假如继续闹下去，他们那个地方会的人呢就会受到罗马政府的查问责怪。最后呢，他吩咐众人散开。在那时候借的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成就他奇妙的功啊，他借的一个外邦人，让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得到保护和安慰。那使徒行传20章的第一节这里说呢，乱定之后呢，保罗给把那个门徒给请来了。他请门徒来做什么呢？他要再次来鼓励，来劝诫他们。那以弗所出现的这种动乱呢，一定给那类弟兄姊妹带来了冲击，让他们的信心受到一些打击。那么当时保罗在以弗所传讲神国的道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他非常清楚是该离开的时候，因为神呢对他还有其他的托付。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非常清楚，在离开之后弟兄姊妹一定会遇到新的挑战。那他就决定再一次把他们聚在一起用神的话语来坚固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劝告他们要持守自己所信靠的。那在教导劝勉完之后呢，他就跟弟兄姊妹告别，要前往马其顿去。那去马其顿做什么呢？在使徒行传前面的经文我们也讲过，保罗已经打发提摩太和以拉都两个人呢，已经先行一步到了马其顿一带，那去拜访那里的弟兄姊妹，包括格林多教会。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在打发提摩太和以拉都去之前呢，保罗已经写下一封信，叫提摩太前书，就格林多前书，写下格林多前书呢。那在信中呢，保罗也在告诉那些弟兄姊妹，他会过一段时间会亲自去探望他们。那从其他经文我们也知道呢，保罗在去马其顿一带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要去到各教会去收取他们的奉献，在那边的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奉献了一笔金钱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那边有很多很多信徒，他们很多人呢在经济上有很大的需要。那保罗打算呢去马其顿去帮助收取各教会的奉献呢，之后呢再去耶路撒冷去转送这一批款项。那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在罗马书的16章呢23到26节这样描述，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往到示伯亚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稍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雅各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那罗马书是罗马是保罗呢在这一次去马其顿的时候写下的在信中的这个地方保罗提到了他盼望呢不久可以到罗马去呢去见那些弟兄姊妹。这里同时提到他必须要先回到耶路撒冷去将马其顿和雅各亚那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捐献的款项呢去送给在耶路撒冷的那些圣徒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呢他有神国的眼光和胸怀，他让一些教会马其顿雅各亚那边的教会呢去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那在使徒行传20章的第2节这里说，左边的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这里讲保罗走遍那一带地方，这一简单的一句话的一个描述呢跨越了好几个月，可能大半年的时间。那一带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在马其顿和雅各亚那边，那包括腓立比帖撒罗尼迦 啊、比利亚等等那些地方。那在第二次宣教的途中呢，保罗和希拉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教会。那么这里讲保罗在那一带地方呢，用许多的话劝勉门徒们。那在这一次到马其顿之前呢，保罗已经写下好几卷书，那包括加拉太书，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还有哥林多前书。那么这次到马其顿之后不久呢，保罗又在那儿写下另外两卷书啊，罗马书跟哥林多后书。那从上一次保罗离开这个地方到他第二次再回去，中间已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那在那期间呢，保罗用书信啊来兼顾各个教会，现在要当面去到他们当中来教导、来劝勉他们。那使徒行传二十章这里告诉我们的，经过马其顿之后呢，保罗来到了雅典，啊，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的雅各亚省。那么当时的马其顿跟那个雅各亚这两个地方都属于啊今天的啊希腊。那在雅各亚的境内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叫雅典和哥林多。那哥林多呢是当时雅各亚这个省的一个首府。使徒行传二十章的第三节这里说，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这里说的那里呢，就讲的是啊哥林多，这是保罗这一次来的一个主要目的之一。但使徒行传呢，十八章告诉我们的，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和希拉呢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的时间。那这一次呢，他又来到那个地方待了有三个月的时间。从罗马书的记载可以知道呢，就是这一次就是在这里，在哥林多的时候，那保罗写下了啊罗马书。那在哥林多服侍了三个月之后呢，保罗打算要乘船要回到叙利亚啊，再回到耶路撒冷。那正要准备回去的时候，保罗了解到有一些犹太人要来迫害他，那他就决定呢，再次要回到马其顿，要绕行回去。那我们看一下当时有什么人跟保罗同行啊。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的第四和第五节，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比洛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利达古和西贡都，还有特别人该犹并提摩太，也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在特罗亚等候我们。保罗受到犹太人攻击的时候，有一些同工们愿意跟他同行。然后在这六个人当中呢，我们知道对提摩太应该是比较熟悉啊。提摩太是保罗和希拉第二次宣教的途中在特比那个地方带他信主，那后来呢成了保罗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那这里讲到帖撒罗尼迦人亚利达古呢，也是使徒行传前面十九章提到的那个马其顿人亚利达古啊。上礼拜我们刚提到过那这位同工呢，也是保罗的非常忠实的同工啊，他一直在保罗身边，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那这里还提到一个叫该犹的啊，特别人该犹，这个跟那个前面的一章提到的马其顿的该犹呢不是一个人啊。还有一个叫推基古是哥罗西人，哥罗西亚细亚地区的哥罗西的教会的牧人。那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提到过啊这一个牧人。那最后这个有个名字叫什么特罗菲摩，他是以弗所人啊。那在后面的经文，在以弗所后啊，在使徒行传后面的经文会再次提到他。那对另外三个人，我们对他们只看到名字，对他们没有任何了解。我想，但是他们也被放在圣经里面啊，就像我们今天的人一样，我们很多人也是没有名字的，但是神呢非常看重啊，非常看重他每一个忠心的同工。那这些同工呢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什么原因他们要跟那个保罗同行呢？我们知道保罗是神忠实的仆人，他有传福音教导牧养的恩赐，但是呢靠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做的啊。当时在欧洲，在亚洲，在这个亚细亚，在加拉太一带呢已经有很多神的教会。那保罗呢需要各地同工的支持，他需要一个坚固的团队成员之间呢可以彼此来兼顾啊，相互来守望。那保罗需要陪伴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上面也提到过，他这一次呢他要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到各教会去收取教会已经预备的奉献啊，为耶路撒冷教会预备的奉献。那么当时呢我们知道这笔奉献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以前不像现在，现在这么方便啊，以前没有所谓的银行转账，那需要什么？需要人啊亲自来啊，人亲自来啊来传递。那保罗一个人他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当时啊这个工程很大，他需要同工的帮忙。那些同工呢，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教会，可以说是各个教会的代表。那这样做呢，他这样做呢非常重要。他在转交这样款项的时候，让各个教会弟兄姊妹会感到非常的放心，可以避免任何的啊出现的差错或者漏洞。所以从保罗在处理金钱奉献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非常有智慧啊，他非常的啊就是谨慎。那保罗所做的对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是非常好的提醒。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在参与金钱财务奉献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很好几位同工，有长老，有执事，有同工来支持，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服事。那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5节这里呢，告诉我们那些人呢陪伴保罗要先到哪里？先到亚细亚地区，就是今天土耳其。这里说那六个人先行一步要到特洛亚去。那作者路加在说什么？他说那些人在特洛亚等我们。啊，这里的我们指的显然是包括保罗跟路加，对不对？这两个人。那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特洛亚这个地方还有没有什么印象？在使徒行传16章那里告诉我们，保罗第二次宣教的途中，他跟啊保罗跟希拉在特洛亚借到一个什么？借了个异象，在异象里面有个马其顿人在那儿呼求他，请他过去帮忙啊。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呢，福音就从亚洲到了欧洲大陆啊，欧洲的这个福音的大门呢，从那个时候就被打开了。那使徒行传20章的第6节这里说，过了除酵节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洛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那犹太人的除酵节一共有7天，那么第一天呢也是什么？逾越节。我想很多人对逾越节应该还有点印象，有了解。逾越节呢是啊，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日子那一天啊，是逾越节。那因为当时他们走的匆忙，就没有时间吃那个发过面的这些食物，发酵的这种食物。那他们吃的都是什么？都是无酵的食物。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呢，这个除酵节跟啊这个逾越节呢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年中里面可能是最重要的节日。那在离开腓立比之前呢，保罗决定先在那里过完除酵节。那非常有趣啊，在使徒行传16章那里告诉我们呢，作者路加呢就是在腓立比那个地方加入了保罗的宣教团队。那在这里呢，再一次路加再一次提到他自己，说明什么？说明路加呢很可能就是啊腓立比人，他一直在腓立比附近服事。不过从这个时候开始，路加会一直陪伴在保罗的身边啊，直到保罗最后在罗马监狱里面啊，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保罗跟路加呢，他们乘船啊，从腓立比，那花了5天时间到了特洛亚。那我们知道腓立比在欧洲的马其顿的境内，那特洛亚呢，在那个啊亚细亚，在那个叙亚洲两个地方呢中间隔的爱琴海峡啊。那保罗跟路加呢到了特洛亚之后呢，与那个先行到达的6位弟兄会合，接着他们啊在那里有一个礼拜时间。那保罗在那儿做什么？下面经文啊，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那从这几节经文来，我们能够看出什么？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在各个教会抓住机会跟弟兄姊妹教导劝勉，那还有各个教会的一些同工们愿意跟他一起来搭配，与他一起来服侍啊，让他们呢之间的这种彼此来啊守望，让他们彼此兼顾啊相互扶持。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人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任何一项服侍，都需要一个团队啊，都需要一个同工团队。那我们团队成员之间呢，我们可以相互扶持啊，彼此来提醒啊。我们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有个合一的团队，才可能被神更好的使用？我们看看保罗他们在特洛亚做什么，在啊使徒行传的20章的第7节，7日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啊要次日起行， 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啊，讲了半夜。那七日头一日就是礼拜天的时间啊，在礼拜天，保罗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掰饼，啊，用今天话讲，他们在一起领受圣餐。那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啊，清楚记载的就是信主的人是在礼拜天聚会，在礼拜天领受主的圣餐。啊，那我今天的教会呢，大部分教会都是在礼拜天那个啊来有敬拜有聚会。那这里讲呢，因为保罗第二天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啊，直到半夜。那这里的他们呢，除了是保罗跟他的同工之外，还包括特洛亚的那些弟兄姊妹。因为第二天要离开了，保罗就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来教导劝勉他们。那么对特洛亚的弟兄姊妹来说呢，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啊能够当面聆听保罗的教导。因为呢，从圣经记载看来，以后在保罗再没有机会回到这个地方，所以保罗自己心里面很清楚，这一次离开之后呢，他不会再有机会回来，所以他要用这个机会，神赐给他的宝贵的机会，来与弟兄姊妹讲论。那这类的讲论都是讲道。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保罗讲到的信息的核心的信息呢，一定是耶稣基督啊。正如在哥林多啊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说的。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所以在宣教途中呢，保罗一直在向人宣告，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啊，他为人的罪呢死在十字架上，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途径，没有别的拯救。那除了在传讲这种啊福音的核心的信息之外呢，保罗一定是从各方面来兼顾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知道保罗在圣经里面留下了13卷书，大部分圣经学者呢都相信了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写下了6卷，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过有哪些的，有加拉太书，有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哥林多前后书，还有罗马书啊。那这6卷书的信息相当的丰富，保罗啊告诉人呢，一个人如何被神称义，如何跟神建立关系啊，他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里面告诉了我们答案。那这信主的人当有个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在一起如何彼此相待，如何使用神给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给我们提供了秘诀。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会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如何去面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醒了我们。还有圣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当持有复活跟预决相见的盼望，他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给我们提供了确据跟安慰。那使徒行传20章这里告诉我们的，保罗对弟兄姊妹讲到了，他所讲的信息一定跟上面这些书籍的内容有直接相关。那保罗讲到讲了多久？那天讲了多久？这怎么说的？到什么时候？到半夜。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讲到聚会到半夜的？从早上开始。犹太人的观念跟我们的观念时间观念不太一样哈，他们七日第一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我们的礼拜六傍晚6点。我们的礼拜六傍晚六点呢，就是他们的那天啊第一天开始了。对，所以说他到半夜的时候至少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是不是？那从这里描述可以看出呢，保罗啊，我们可以看保罗这个他牧人的心肠，他盼望啊，弟兄姊妹呢，他的信心，他们的信心被坚固，不会受到异端的影响，因为他知道自己再没有机会在他们当中。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假的教导在那些地方啊出现，包括在那个啊加勒泰书里面提到的，那有一些人在那讲什么，得救光靠耶稣基督是不够的，还要靠持守摩西律法的规条，包括守割礼的仪式等等。那从使徒行传这里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这特洛亚的弟兄姊妹呢，对神的话语非常渴慕，他们愿意连续几个小时在听保罗讲道。啊，就在保罗讲道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20章第8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啊，保罗聚会的地方是一座3层的楼房，啊，那作者路加在这里刻意告诉我们，聚会的地方呢有很多的灯烛，那个灯烛呢是什么？就是可能是油灯，或者是像蜡烛一样的啊，照明物。那以前犹太人他们参加聚会的时候呢， 都会带上自己的灯具。那聚会的地方有很多的灯盏，这说明什么？那个地方会有很多人参加聚会。那今天犹太人在庆祝他们的烛光节的时候，他们还有这样的传统，他们还带上自己的灯具来参加聚会。那圣经在二十章第九节这里说，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在保罗讲啊讲到的人当听保罗讲到的人当中，有一个少年人，这里告诉了他的名字叫犹推古，说明这个当时很多人会知道这个人。那个年轻人呢，坐在三层楼的窗台上，在那儿听啊讲道。那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那当时是在那个楼里面的确会有很多人啊，里面挤满了人。听了时间久了以后呢，这个年轻人变得非常疲惫啊，最后呢睡了过去，不但睡了，还睡得非常的深沉，结果从三楼上就掉到地上去。可以想象那个当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有人想扶他起来，结果发现他已经死了。那么这里说保罗讲了多时啊，是一直不停的在讲，那又在讲的过程里面啊，这个少年人睡着了。那有一些人呢在这儿用啊，在这儿做很多的文章猜想，有人说呢，当时因为灯啊那个油灯太多啊，空虚无座，所以年轻人睡着了。啊，有人说是哎，保罗讲的太啰嗦，讲的太多了。那还有什么？那个年轻人怎么会坐在三层的楼台上听到？有没有人让他下来？那太危险了，是不是？还有人说那个年轻人真是他有点不像话哈，不好好听到在睡觉。这都很好的猜想哈，但是都不是圣经所要教导我们的。保罗在那个时候非常在意当时弟兄姊妹的属灵状况，他要记得最后难得的机会，从各方面来教导来劝诫他们，让他们的信心被坚固，不要受到那些异端的教导的影响。所以保罗他自己不顾啊，自己第二天还要远行，他没有顾上自己的甚至的疲惫，不仅仅是讲到半夜，他后面经文还告诉我们，他整个晚上他都没有休息，一直在教导劝勉。我想那个年轻人睡着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也会睡觉，是不是？不要说在晚上在半夜的时候听讲道睡着了，白天的时候也可能，是不是？当然不是鼓励弟兄姊妹在听到的时候睡觉哈，假如说因为是晚上没好好休息，听到的时候在睡觉，那我们就要需要警醒了，对，那就我们可能就需要来调整我们的做事时间。说那个年轻人呢，从三楼掉下去了，还有希望吗？二十章的第十节这里说，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意识到这个事情以后呢，马上停下讲道，走到楼下去。那他对年轻人做了两个动作，一个是伏在他的身上啊，整个的身体伏在他身上；另外的话，他是用两个手双抱啊，抱着那个年轻人。这两个动作的话，让我们想到一个人，是谁？先知以利亚。在《子列王记上》十七章那个地方呢，那里告诉我们，当时北国以色列王叫亚哈，亚哈做王的时候闹大饥荒，那神呢就让一个外邦的西顿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以利亚先知。那寡妇有一个独生的儿子，那个儿子呢有一天就突然去世了，当时以利亚呢就是伏在他的身体上为他祷告，结果神记得以利亚，让那个年轻人，让那个独生的儿子啊，寡妇的独生儿子复活。那在使徒行传二十章这里呢，保罗对那个死去的年轻人做了同样的动作，这里没告诉我们保罗在祷告，我相信他一定在祷告，因为他很清楚一切的能力都是来自神。那保罗抱着那个年轻人呢，对众人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你们不要惊慌，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呢。保罗告诉众人呢，不要惊慌，说明什么？说明当事人非常惊慌，一定是很惊慌，本来是来听到的，结果什么？出了人命，这很大的事情，是不是？假如传出去的话，当时一定会成为很大的新闻。假如今天我们听到说突然有人去世了，你想看会有什么结果？ 外面一定很大的新闻，对不对？一定是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保罗说大家不要惊慌，年轻人的灵魂呢还在他身上呢，上面的经文明明说了他已经死了，保罗在这儿却说什么他的灵魂还在，他还没死，他还活着。什么原因保罗会这样讲话？我相信保罗在那个时候他不想炫耀自己，不想让人误以为他有什么能力让人可以复活。换句话说，保罗不想让人呢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他要让人把焦点放在他所传讲的信息，放在把荣耀归给神。他所以他只是轻描淡写说告诉身边的人没事，那个人这个年轻人呢还活着的，没死。所以保罗做的这件事呢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人，是谁？让我们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那个地方呢，一个拐会堂的他的独生的女儿去世了，他去寻求耶稣的帮助。当时耶稣对身边讲了一句话，什么话？这个女孩子没死，她只是睡着了。接着他把那个女孩子给叫醒了。什么原因耶稣要那样做？他不想让人把那个眼睛盯在神迹的本身，还要让人呢盯在神迹的背后，盯在他传讲的福音的信息。保罗非常明白神的心意，他非常清楚耶稣的教导，他在效法耶稣的榜样，不想让人呢把眼睛盯在神迹上面，而是盯在他所传递的神的道上面。那么下面一节经文可以看出这一点，使徒行传的20章21节，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才走了，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年轻人活过来以后呢，保罗一点都没提，一点没耽搁，就上楼继续在什么教导弟兄姊妹，并且跟他们一起再次在这拨饼。那在初期教会呢，弟兄姊妹在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啊，会跟吃饭连在一起。那在这个地方呢，很可能也是同样的情况。那他们在这里呢啊，是吃完了饼之后，保罗又继续来教导劝勉弟兄姊妹，直到天亮。保罗一晚上都没睡觉，一直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啊，跟他们一起啊领圣餐啊，教导他们神的话语，坚固他们的信心。那些弟兄姊妹呢也非常的渴慕啊，他们非常珍惜跟保罗在一起的最后一次机会。我想我们心里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这是特罗亚的弟兄姊妹，他这样渴慕，整个晚上都在听到，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是不是渴慕神的话语？假如不渴慕，是什么原因？这里说到了天亮以后，保罗才离开。使徒行传的20章12节，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到安慰不小。那保罗走了以后，那有人把那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年轻人就带回家了。可以想象，从三楼摔下来，当时会伤成什么样子？但是那个年轻人竟然一点事儿没有，跟原来完全一样的，表明神的医治彻底完全。所以因为这件事呢，众人得了很大的安慰。当然，这个从死里复活的年轻人，他只是一个肉身的复活，像我们这个肉身一样的还会死的，这跟将来的复活是完全不一样的。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信他的人呢会从死里复活，那个复活是不会再死的，是永远的复活，是一个啊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身体。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保罗跟他的同工们啊离开了特洛亚到了什么地方。20章的第13节，我们先上船开往亚述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他既在亚述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到了米利推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亚的对岸，又次日到萨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那这里讲了5个地方，所以作者路加这样记得这么详细。为什么记得这样详细？是因为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他记载的啊非常的具体。那么第一个地方叫亚述，是一个港啊海港城市，距离那个特洛亚大概有30公里的样子。路加说呢，他和其他人呢都是乘船过去，而保罗呢是一个人要步行过去。那什么原因？保罗一个人要步行要30公里。在十几年的宣教旅程当中呢，保罗身边一直有别人，一直有同工陪伴。那第三次宣教快结束了， 他马上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那后面的经文呢，也告诉我们，他知道圣灵启示他在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情，具体什么事情他不太清楚，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想独处一段时间，他想在神面前安静，在神面前来反思，并且要寻求下一步神对他的带领。我想他啊，这个保罗所说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每个人呢都每天非常繁忙，盼望我们也能够常常的安静下来，能够在神面前有独处有安静的时间，能够寻求啊神的带领。说到亚述之后呢，保罗和他同工们啊一起乘船，在几天之内呢又经过了三个海岛城市，最后来到亚细亚省的西南方的有个城市叫什么，叫米利都。那这个城市呢距离以弗所大概是50公里的样子。那他们在米利都做什么呢？下面一节二十章的十六节这里说，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该五旬节到耶路撒冷。那首先在前面经文告诉我们呢，保罗之前呢在以弗所啊服侍了3年的时间，在那里啊那个周围地区传福音建立神的教会。很显然呢，他跟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有非常深的感情啊，差不多在大半年之前呢，他也离开他们到了马其顿跟雅该啊的希腊一带去拜访那里的教会。所以在回到耶路撒冷的途中，经过他们的附近，他心里非常惦念啊，非常惦记的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想，但是呢现在又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再回到他们当中。那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呢，保罗是在除教节结束的时候离开了腓立比，那已经过了2个礼拜，他想在五旬节的时候呢赶回耶路撒冷。原因是什么？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会在耶路撒冷过节，所以在保罗的心目当中呢，他会什么非常啊非常什么看重那样的机会，那是传福音的大好的时机。另外那我们上面也讲到过，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转送各教会为那边弟兄姊妹捐献的款项，所以大概只剩下5个礼拜的时间，他没有时间再耽搁，所以心里面又非常的惦记，非常的挂念那些弟兄姊妹，怎么办呢？20章的第17、18节这里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那保罗就是派人呢到以弗所呢去请教会的长老来给他相见。那教会长老来了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就见到保罗，保罗就抓住这个机会呢，对那些长老们进行劝解，进行教导。他非常清楚，这些长老们他们身上肩负着牧养神群羊的重任。那他要借着这个机会来提醒他们，当年呢他在他们当中是如何服侍的，盼望他们以后能够效法。那么当时保罗在他们当中是如何服侍的呢？20章的19到21节这里说，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二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短短的几句话呢，差不多包含了保罗在几多少年以来所教导的全部的信息。他从几方面呢来教导，来提醒这些长老们如何来教导，如何来牧养神的群羊，那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服侍。那第一方面，保罗提醒他们呢，要记住他们所服侍的对象是谁，让教会的长老们要牢记，做一切任何事情任何的服侍都是在服侍主，不是服侍人。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是非常宝贵的提醒。我们今天也是做任何事情，不是取悦人，不是做给人看，而是服侍神。那保罗也告诉教会的长老们，服侍所持的态度是谦卑跟迫切。保罗说他凡事都谦卑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但是他凡事都非常谦卑，服侍的时候心中流泪，就是心里面非常迫切，他服侍的时候有紧迫感，有使命感，他盼望那些弟兄姊妹愿意聆听神的话语，愿意照着去行。那保罗在提醒长老们，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也被犹太人啊逼迫，经历了很多的这种试炼。他也在提醒长老们， 你们以后服侍的时候要做好心理准备，同样的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保罗说呢，他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是直言不讳，不管是在公众面前，还是在个人的家里面，都是什么诚诚实实的为人和教导。意思说是，不管在人面前，在人后，他都是言行一致。那最后保罗呢，提醒长老们呢，他所传递的信息是什么？这里说，他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宣告，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希利尼人就是讲的外邦人。保罗不管对外邦人，不管对什么人，传递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每个人必须要向神认罪悔改，当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上面提到过，这是福音的核心的信息。一个人要想与神和好，必须要经过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基督，只有借着他，人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才可能跟神和好。那保罗在提醒这些教会的长老们，作为神的仆人，群羊的榜样，一定要持守真理的道，这个救恩的道要持守这个纯正的福音的信息。同时呢，保罗也让这长老们知道他心里的软弱和一些不确定的想法，在20章的第22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儿，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有患难等待我。那保罗在这里告诉这长老们呢，他定义铁定了心要到耶路撒冷去，同时告诉他们他心里面不平静，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保罗说呢，圣灵已经向他启示了，这次回去所以说不知道具体会有什么事儿，一定会有捆锁，一定有患难。是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一个被人尊重的一个领袖，保罗呢一点都没有什么没有掩饰自己的软弱他这样做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那些长老们一起为他祷告。所以在那个时候，保罗他自己在心里面不太确定，但是呢他心里面总是惦记着别人的需要，惦记着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需要，惦记着那些长老们他们身上的责任。那他很清楚教会会面临一些挑战，他要用这个机会呢来再一次来兼顾他们。想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对你自己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什么样的生活形态？一方面什么，我们肢体之间会彼此来兼顾，就如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一起，他们彼此来守望彼此来提醒。在每天生活里面，在教会的服侍里面，我们每个人什么都会有软弱有灰心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不是自己，我们不是靠自己，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靠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彼此的扶持彼此来兼顾。还说我们信主人，我们当今珍惜神所提供的各样的宝贵的机会。保罗呢，他用最后一次机会呢来劝诫来教导特洛亚那边的教会弟兄姊妹，他离开以后不会再有机会回去。我想这对我们都是很好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人，可能在一生里面只见到一次，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一次与他分享福音，为神做见证的时候。问题是当这样的机会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重那样的机会，有没有把那样的机会呢当成最后一次机会来使用。还有什么，作为我们有信主人呢，我们要常常惦记着别人的需要，特别是主那肢体的需要。像保罗他心里面一直在惦记着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惦记着他们属灵的生命的状况他也惦记着耶路撒冷教会那些贫穷的圣徒们。我想我们身边会常常有很多人需要有不同的需要，那我们是不是会注意到，能不能注意到他们的需要，可能有可能是物质的，有可能是他心里的，还有心灵里面的需要。那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很可能是我们不方便的时候，会占用我们的时间，占用我们的精力，可能耽误我们去做别的事儿。问题那个时候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机会，我们是否有怜悯之心，会不会惦记他们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真是盼望你的话语已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感谢你常常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一群已经相信你的人，就是能够让我们能来思考我每天所过的日子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日子，愿你的圣灵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彼此来兼顾啊，彼此来提醒，也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抓住那个宝贵的机会，很多机会可能只有一次，错过了就没有了，我们愿意，是否愿意，也让我们能够常常去想到那些有需要的人，眷顾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可能会影响我们自己，影响我们的时间，占用我们的时间，可能影响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也可能是无意的一个机会，想要帮助我们一个愿意的心，在你面前被你来使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